第三学都在一门上面。依照老师教导的方法是持戒，啊，这个整个的精神、时间、功力都用在这一部经上，这是修定啊，一门深入是修定的，啊，你有戒有定呢，自然开悟，开悟是智慧啊，你能够悟入啊。然后将戒定慧三学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得受用了。啊，这个种学问叫实学，真实的学问，真正有用处，真正有受用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了？这个时候就广学多闻了。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就是广修啊，一接触就通达了，没有一样不通达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讲经说法49年，啊，后人集结成为经典，流传到中国来。少分的，那个时候交通不便的，啊，所以精挑细选，啊，选的是好东西带到中国来了，啊，次要再次要的，没有办法带不动啊，只有舍弃啊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看到《大藏经》，分量还有这么多，精挑细选。如果是把世尊当年49年所说的全部这个集结的经藏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比我们现在大藏经要多10倍。最保守的估计，啊，这么大的分量，龙树菩萨3个月就修完了。那叫广学多闻，啊，我们一生的力量，100年的时间都学不完，人家3个月就学完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有根啊，啊，真的是闻一知十啊，一闻千悟啊，所以3个月就毕业了。龙树菩萨3个月能够学完全部大藏经，我们3个月也能学完全部大藏经。这些你讲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要怎样入佛境界？那佛所有的东西，你不全部都通了吗？重要是入佛境界。啊，你的心跟佛心一样，你的愿。跟佛心、佛的愿一样，你的行跟佛的行一样，你的言语跟佛的言语有什么两样的？啊，一通一切都通了，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，这个方法妙绝了。诸佛菩萨10000劫这种经验方法传授给我们，我们是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，这个责任要自己负啊，绝对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，不是善知识啊，令法了，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正这个觉悟的人，对一切众生平等的，叫和盘托出。 我有多少通通都出来给你，那你不能接受，那就没法子了。所以总的纲领，总的原则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所以你要不守法啊，守法就是持戒啊，你不遵守这个法则啊，你不去修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这通通都是属于定慧呀，你怎么会开悟啊？你怎么能增长智慧？智慧增长，辩才就成就了啊！辩才绝对不是自利的，是利他的啊！自利的就是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就是两句。广学多闻，决定从戒定慧，离开戒定慧，那不是佛法啊！佛法是觉悟之法了，不是佛法，那就是迷惑颠倒的法，不是觉悟的法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，在家同学学佛，如果你十善五戒做不到，你不是真的佛弟子，你是假的。出家佛弟子，如果连沙弥略依这个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做不到，你不是真的出家人。不是真的出家人，你就破坏佛教形象啊！那么在家佛弟子也如一是一佛如是啊！你十善五戒做不到的话，你不是在家佛弟子，你破坏在家佛弟子的形象啊！所以从前我在台中，李老师常讲，我在那里住了十年，至少听他讲一两百遍，印象很深呐。他老人家讲真话了，不讲客气话了。学佛念佛人，真正将来能往生的，一万个人当中，他说只有两三个。古大德讲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为什么一万人往生只能是两三个？那两三个是信愿行统统具足，心是佛心，愿是佛愿，行是佛行，他能往生呐。那么其他的9990多个。心不是佛心，还是烦恼习气；愿不是佛愿，还是搞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。行不是佛心，所以天天念佛，真的是古德所讲的“喊破喉咙也枉然”。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社会现前的现象，要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啊，要求别人是决定错误啊，一定回过头来要求自己，成就自己啊，自己成就了，一切众生都成就了啊，自己得度了，一切众生当然得度。所以菩萨成佛，他看大地一切众生同成佛道，这句话你不入境界你很难理解，入境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孟夫子说得好啊，反求诸己啊，这圣贤人讲的话没错啊。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我们六根接触，回过头来 要反求诸己啊，善法要认真学习保持，恶法要断绝要改进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。戒律是德行啊，啊，成就自己的定功，成就自己的智慧，然后自自然然就能够教化一切众生。这个一切呢，通常我们都是讲九法界众生啊，不仅仅是讲到人道啊，九法界都包括在其中啊。只要你有智慧，你有辩才，佛菩萨是以度化一切众生为事业，教化首先要成就自己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榜样啊，他自己修行成道正果，然后才出来教学。这是我们常讲啊，自己先做到了，然后再教别人，这是圣人啊，他做到了啊，他成就了。那么佛的学生没有例外的，如果没有证到真实菩萨的果位啊，菩萨有两类，一类叫全教菩萨，一类叫实教菩萨，就是真实。实教菩萨是破一片无明，见一分真性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离开老师去教化一方了。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，他只能够守在老师的身边，接受老师的教诲啊，也就是像学校的学生，他没有毕业啊，佛法菩萨毕业了是以明心见性啊，没有明心见性他们也毕业，那只有跟着老师你就不会走错路。如果不跟老师也要学菩萨出去教化众生，那是非常危险的道路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造业受报，那没有话说，你自作自受啊。你要是把别人也引导向错误的道路上去了，造作罪业了，这个罪过不得了啊！啊，佛法里就常讲啊，一盲一盲啊，相入入火坑呐！啊，你自己没有道眼呐，没有觉悟啊，你在引导一批众生跟着你一起堕落。这个果报严重了，自己堕落果报不严重啊，你把误导别人呢，这个果报比什么都严重啊。所以古德常讲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那个僧道包括在家佛弟子啊，你不去引导别人你没有这个过失，你引导别人你要担负这个因果责任啊，所以一定要自己成就才能够出去教学。我早年在台中，李老师限定啊，没有满40岁不能够出去教化众生。这是说什么？你在老师面前学习已经有一点成就了，现在成就啊标准降低了，不像从前，从前是明心见性，现在的标准呢，是你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真妄，有能力辨别这些，你就可以离开老师了。啊， 你不至于走错路啊。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正妄，你决定不能离开老师，离开老师决定堕落。这个道理我们也不能不懂得。这个大乐就是破迷开悟啊，离烦恼，离生死，离轮回啊。那要说到具体的呢，这真正的得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真正的大乐。习是平等啊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感情用事，对待一切众生以平等心、清净心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。诸位同学请看第六觉知啊。第六觉知，贫苦多怨，恒结恶缘，菩萨布施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贫苦不仅仅包括一切的物质，同时也包括到精神这一方面。如果真正有智慧，虽然贫苦啊，他会很快乐，他不会跟众生结恶缘的。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，物质生活就非常贫乏啊，那么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非常忧虑，但是我们从孔子口中明了，颜回不但不以为苦，而且以为乐啊，所以夫子赞叹他了，他那个生活是人不堪其忧啊，说回也不改其乐啊，可见得他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啊，这贫而乐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地方的贫苦重点呢一定还是要在道德方面啊，在道德，在智慧。人缺乏道德，缺乏智慧，那是真正的贫苦啊。因为没有智慧，那就愚痴，愚痴总是生烦恼，也就是贪嗔痴慢呢会特别严重，当然就会给一般人一切的无我横结恶缘，这个是免不了的。菩萨布施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这几句话实在说呢，即使不学佛的人修人天福报也应当要遵守啊。布施特别对于贫苦之人啊，只有菩萨有智慧，菩萨晓得离世因果，那要帮助众生，第一了就是要布施啊，布施是无条件的赠予，无条件的供养。众生 缺乏衣食，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帮助他，布施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发布施啊，因为一切众生决定不能依靠别人的布施供养过一辈子啊，那这个人有罪呀！啊，什么罪呢？前面讲了，懈怠懒惰啊！啊，依靠别人供养，自己不能够独立生存，啊，他就有罪过啊！只接受供养啊，而不懂得回馈，啊，那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因此当众生在贫穷苦难的时候，这个布施供养做救济的人一定要帮助他开智慧，一定要帮助他获得能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布施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教育啊，不但呢要教他有智慧，还要教他有技能。我们今天所讲的啊，技术能力的教学，伦理道德的教学，这种慈悲救济才算是真正圆满。布施要平等，所以要等念缘亲，等是平等，这个念就是对待啊，以平等心对待冤是冤家对头啊，亲是你的家亲眷属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有偏利啊，我只对待我的亲属，我不肯布施我这个冤家债主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生活就不能够得到安全平静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冤亲债主啊，一定要找你麻烦呢。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说，一家保暖千家愿呢。啊，你是大家怨恨的对象，怨恨的目标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啊，社会要怎样才能安定？世界要如何才能圆这个和平？那就是冤亲平等啊！无论哪一个人，那么在今天大的社会，无论是哪一个国家，是哪一个族群啊，各个不同的文化，菩萨平等对待，平等布施供养，这个社会就会安定，世界就会和平，人民幸福，我也幸福啊，社会兴旺呢，我们家庭也会兴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决定不能够有偏心，决定不能有偏爱。幕后这两句尤其是化解冲突的最好的方法，不念旧恶 不憎我人。啊，过去啊，这个人过去做些什么坏事情，只要他能回头，回头是岸，回头他就是好人呐。啊，不可以老是记着他从前这个恶行啊，恶念恶行，不可以，应当要原谅他，要宽恕他，这是大仁之心呐。啊，不憎恶人。啊，恶人为什么会做恶？前面说了，他贫苦多怨呐。那这个人很富有啊，啊，富有是财富富有啊，他智慧很贫苦啊，他没有智慧呀，他糊涂啊，啊，所以从德行、从智慧上来说呢，他很可怜呢，他真的贫苦啊，所以他容易犯罪，容易做错事情，啊，他这个烦恼习气非常重，啊，受不得丝毫刺激，只要有一点点外缘刺激，他的烦恼习气他就会现行，啊，他就会发作，啊，佛菩萨看这种人，就是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啊，他做的这个恶行佛菩萨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他要不要受果报呢？啊，当然要受果报。啊，因果是自然的定律，不但是凡夫造恶因要受恶的果报，就是诸佛菩萨在没有修成道业之前所做的这些罪业，他还是要受果报啊。释迦牟尼佛，诸位在经典上看到有马麦之报啊，释迦族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一族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啊，受琉璃王灭族这个果报，佛不能救啊！啊，因缘果报这个事情，只有自己承担，自己去承受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对你一点都帮不上忙啊！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，你真正懂这个道理，你才会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你的心平等了，平等业才能消除啊！消除还要不要受果报呢？还要受，重罪轻报啊，报的时候会轻一些啊，你自己很清楚很明了，这就是古德讲的不昧因果啊，不是没有因果了，不昧因果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因此我们自己想着不愿意受的那个果报，千万不能造因啊，你要造了因，希求将来避免那个果报，那是愚痴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因此佛门里都常讲啊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的道理就在此地。脱离贫困，化解冤结，最重要的还是教育，尤其是圣贤的教育，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如果把这一桩事情 疏忽了，那么社会就生病了。今天有许多人讲啊，地球生病了，这个话讲的没错啊，地球生病就是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众生社会生病了，产生问题了。所以古时候没有这些问题啊，现在有这些问题。我们细心去想想，去回顾过去，展望将来，多少啊，能有一些启示。古时候，在东方有圣贤的教育啊，在印度有佛法的教育，在西方有宗教的教育，所以社会赖以安定和平，人民能够过正常的生活。到最近这一两个世纪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，人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自己很能干，不需要佛菩萨了，不需要圣人了，也不需要宗教了，完全凭着自己的好恶，啊，靠着自己过去生中修积的一些福报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佛菩萨走了，圣贤人离开这个世间了，这个世间没有圣学了。这是今天社会的病态，所有一切的灾难、天灾人祸根本的原因呢。那么由此我们会联想到，如果一个人存心学习圣贤的教育，推广圣贤的教育，你说他的功德有多大？一切诸佛必然护念，龙天善神感激啊！如果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稍稍不如意，我要把你摧毁，我要把你灭掉，你毁灭圣贤教诲，就是毁灭了一切众生的化身慧命啊，你可以尽情去做，果报你没有想到啊！二次大战，希特勒盛极一时，那个时候还得了吗？哪里想到四年他就灭亡了？如果他知道他四年之后他要死，国破家亡，我相信他不会造那些恶业啊！历史是一面镜子，看过去 你就能想到将来我们自己的人生不容易啊。经论里面常讲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。啊，得人生闻佛法，最可贵的、最殊胜的，就是你得到解脱的机会了。你得到啊，超越轮回、圆成佛道的机会了。你得到一个做无量无边功德利益的机会了。这个机会要不能够把握住啊，这个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缘啊。你要不能把握住，你要还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不相信圣教啊，依旧啊胡作妄为，那你真正叫冤枉啊，真正叫大错特错了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眼前这个六尘境界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啊？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很多遍啊，我从很年轻的时候，以前还在工作没出家之前，每一天都看看报纸，啊，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流行什么新闻呢？什么报纸里一些那报道的，我每天留意的是副文，我看这个，啊，天天看副文，每一天哪些人过世了，有年岁大的，有年轻的，啊，我喜欢看这些东西。啊，看这些东西有个警惕，他们你看今天走这么多啊，明天又走那么多，看看将来轮到我自己了。印光大师教导学人把死字贴在额头，天天看到这个死字，我就快要死了，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我在没有学佛之前我就有这个警觉心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！啊，何必还跟人过不去呢？何必还要计较呢？何必还要造业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方面来观察呢，我还有这一点善根啊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无论是学佛之前、学佛之后。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也少了啊！我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真正会做到啊，这个恶业通通都没有了啊！我的目标是心地纯净，言行纯善，我走这个路子。我知道啊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得到一天，得到两天，得到七天，心地纯善、纯净，这是无量功德，这个才是真实的，是带得走的。啊，这个世出世间，一切法没有一样啊，你能带得走。啊，佛法里都说的，万般将不去。唯有业随身啊，我们不能不留意啊，所以贫苦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落实在道德智慧啊，我们的道德非常贫乏，我们的智慧非常贫穷啊，所以你才会随顺烦恼习气，跟一切众生横结恶缘。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这三句是化解 内在与外在冲突的不二法门，也是一个真正修行清净平等觉最高的指导原则。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啊，他的祈求决定是清净平等觉。那要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就决定不能把一切众生不善的心行放在自己心里，那就错误了啊！那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就变成一切众生不善恶业的垃圾桶了，你说这个人哪里会有智慧呢？啊，这叫愚痴到了极处啊！啊，所以聪明人决定不会把别人不善这个恶行放在自己心上，啊，这是真正聪明人。啊，所以我们眼不看恶的形象，耳不听恶的音声，六根不接触恶的境界，事出世间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呀。这三句是总纲领、总原则啊。我们看到这一切不善的行词，我们立刻就远离啊。听到不善的这个音声，我们也立刻就把它止住啊！啊，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呢，变成自己的心行不净不善。我要修觉正净，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？啊，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生活的周边，时时刻刻要知道防范啊，要提高警觉，这才叫觉知，叫觉悟啊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：第七觉悟，无欲过患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。我们就念这个一句：无欲，欲是欲望；无是标明的五种，这就是平常一般人讲的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中国人常讲七情五欲啊，这都不是自信的本具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心自信里面没有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是虚妄的啊。七情是喜啊，就是欢喜啊，怒啊，是愤怒；哀是悲哀啊；乐，我们一般讲快乐；这些东西都是感情的冲动啊，是烦恼习气的现象。啊，往往一般人无法控制啊，这种情绪必须要让它发作啊。但是发作要有节度啊。啊，古时候圣贤人教化众生，知道众生无量劫来 在生死轮回啊，都有严重的七情五欲这些烦恼啊，习气啊，只有大圣大贤啊，他们有长时间的修养，把这个烦恼习气断掉了。普通人这些东西没有断掉啊，那发作的时候也应当让它发作，但是告诉他有个节度，不要过分啊，过分是错不了啊。过去我们在新加坡啊，新加坡有一位许哲居士啊，新加坡同修都知道他。他告诉我们，平常一个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发脾气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发三分钟的脾气要三天你这个心情才能恢复得正常。你就想这个对身体伤害非常严重啊。人不知道爱惜自己，就是不知道自爱啊。情绪上的冲动决定对于你身心都产生极端的不利。人往往不能够享受他的天年啊，这个天年是你生下来天然你应当照中国古老医学里面的讲法，像《黄帝内经》《灵枢》啊，这个年轻时候我也喜欢看看啊，看到的时候那个书里都讲啊，人的正常寿命200岁啊，你为什么活不到200岁呢？你把你自己这个身体糟蹋掉了，你不知道养生之道啊，不知道爱惜你的身体，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啊，你要懂得它的性能啊，你要很会照顾它，会爱惜它，它正常寿命呢是使用200年啊，几十年就糟蹋了，怎么糟蹋的？就是情绪冲动啊，感情的冲动，就这个地方讲五欲过患，那个过患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。啊，我们这里是受时间的限制，不能跟诸位细说，细说这个经每一句2个小时都讲不完啊。所以下面佛就劝导我们，虽为俗人呢，不染世禄啊，虽然这是世间俗人啊，可是你要记住这个世间之乐不能够染住，尤其是现代世间之乐啊，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电视歌舞戏剧音乐啊，甚至于现在的绘画美术，这是世乐，这些东西诸位仔细去观察，他教人什么呢？所教的全是负面的，不是正面的，与伦理道德忠孝仁义毫不相干呢、啊。所以社会怎么会不乱？众生如何能不苦啊？读佛经读圣贤书，然后回过头来观察现前的社会，这个里面前因后果不难明了啊，了解之后自己才知道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做人，怎样帮助自己，怎样帮助社会大众。